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那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查考创世纪，到了今天呢，我们就只有两章了，所以感谢主耶稣，我们能够一章一章的仔细的阅读他的话语，然后能够从这些历史的记载当中学到神如今仍然向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说的、所显明的心意。好，如果您在收听喜乐灵城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并且呢，您非常的愿意跟林真儿分享您在家庭灵修当中的一些体会和得着的话呢，就非常的欢迎您在留言板上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真儿都非常的愿意跟您一起来学习和成长。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先来到他的脚前，向他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医治我们的全人。虽然我们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患了绝症，没有办法再有生命的盼望的，但是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医治的大能，在我们这样的人生命当中不断地彰显你在永恒里面的那份不离不弃的慈爱和美好。谢谢主耶稣，求主不断地医治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受伤的医者，我们也可以将医治带给这个正在病患当中的世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青青参加了儿童诗班，不是因为他自己想去，是爸爸妈妈帮他报的名。每一周需要练习两个小时，而且是周日的下午崇拜之后，这让青青很不乐意啊，每一次去都非常的挣扎，勉强得很。但是诗班的指挥老师人非常的温和，也总是给青青机会独唱或参与在带领分组练习中，这让青青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虽然挣扎，但每一次还是乖乖的去参加。回来的时候呢，也觉得心情很愉悦，结束的时候还总有指挥老师预备的小零食。就这样，很快一年下来，汇报演出的时间要到了，青青很紧张啊，因为自己有好几段独唱的部分，并且这次的演出不仅仅是在教会哦，而是到社区的活动中心公开的演出。如果效果好的话，老师说会带他们参加合唱队的比赛呢。演出前一天晚上，青青啊激动得不能入睡，他回想了一下这一年来自己从完全不喜欢到渐渐的投入，从不感兴趣到积极参与，他也觉得自己的变化实在是不可思议。 特别是好几次唱的时候，竟然深深打动了他自己的心。虽然他不能说自己会像诗歌里所说的那么感谢赞美上帝的恩典，那么喜乐顺服地听上帝的话，但他的确发觉自己生命中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地改变着。就在兴奋和紧张焦灼的过程当中，青青想起了一首诗歌里的一句歌词 My God is so big， 我的神好强大呀。他就躲在被子里小声唱起来，越唱越开心，竟然把爸爸妈妈都给吵醒了。第二天演出开始的时候，青青一点儿都没有紧张，但是心中却有一种奇妙的感受，好像有很多的爱想要大声地宣告出来一样。看到台下这么多人并不认识上帝，只是来听合唱团比赛的，他心中忽然有一种感动，想把上帝的爱唱出来，想让大家知道。但当他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忽然哽咽了，完全发不出声来，只是眼泪瀑布往下掉。指挥老师急忙指挥诗班全体一起来齐唱，青青当时觉得非常尴尬，觉得自己连累了整个诗班的表现。没想到曲声一毕，台下居然响起了雷鸣的掌声。您觉得青青究竟怎么了？他没办法独唱，台下的人为什么还会热烈鼓掌呢？到底是什么让青青感动到没有办法歌唱，也让听众感动到需要热烈鼓掌呢？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位诗班的成员原本对信仰和基督了解甚少，但在一次次的参与诗班的服侍和歌唱的过程中，他被诗歌的内容和歌唱的对象所感动，在生命的历程中真正经历了上帝的医治和怜悯。所以在一次合唱团公演的过程中，他痛哭失声，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也没有办法歌唱。还好诗班其他成员来及时帮助，全场的观众都被他的忧伤痛悔感动至深的眼泪深深触动，许多人都跟着一起流泪，一起歌唱，一起悔改。一场音乐会成了复兴会、布道会，因为一位被救赎、被医治、被恩典触摸的生命，比一个成功的、刚强的、得胜的见证更能够震撼人心。今天的经文中提到雅各临终前的点点滴滴，他一生都因为自己抓取而留下这样那样的伤痕，但在他将生命完全托付给造他的主的时候，他居然最终得了完全的医治。将死之人根本无需医治，为什么神仍然医治了他，使他残缺的那只瘸腿最终可以复原，被收回到床上，寿终正寝。他最后的见证让人看见牧养他一生的神最终也要使他得以完全的医治。我们是否有需要被主得着和医治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愿意医治我心灵的瘸腿，让我虽然不好，仍然能够用生命见证您的荣耀，帮助我经历您自己的怜悯和医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您全家人呢就一起读创世纪49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雅各为犹大祝福有什么不同呢？第二，雅各的腿最终在他离世的时候得着医治，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家庭灵修时光，并且借着这些讨论，我们能够更深地了解经文原来的意义，还有 对我们今天神有什么样美好的心意要向我们彰显。好，珍儿期待在留言板和来信当中听到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的一天为您量身所定做的说真的播客。今天又到了我们家长学堂的时间。那今天呢，珍儿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是珍儿自己非常的仰慕的一位同道之人。因为在珍儿一开始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一开始呢，珍儿就是一个青少年的辅导，青少年的传道人。那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呢，是大家都非常爱也非常的受欢迎的一位青少年的辅导。他的名字呢叫做 Uncle Tom， 就是我们所说的汤姆叔叔。那今天汤姆叔叔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他的侍奉、他的经历都带到了我们的录音间，为了要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的生命和分享他在服侍青少年的整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一些真理和真实的反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欢迎我们亲爱的 Uncle Tom。
珍儿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请到 Uncle Tom。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您，其实您在我们美国是很有名的，但是呢，可能在我们的内地，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熟悉您。尤其是因为在真爱住我家的这个栏目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聊孩子怎么教养啊，夫妻关系怎么相处啊，但是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传道人，他来跟我们分享说，原来教养子女啊，其实不是教会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 Uncle Tom 呢，他会把他的生命来跟我们分享的同时，珍儿也很想把我们 Uncle Tom 的生命来显示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看。所以有几个问题呢，珍儿就要想来首先请我们的 Uncle Tom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侍奉和背景好吗？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湾出生，在80年代的时候呢，随着父母亲来到了美国，那个时候定居在三藩市，我在三藩市读的初中、高中，后来进了大学。在大学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制造业工作，在那个时候90年代硅谷的高科技的蓬勃的发展起来，然后很开心的在那个时候 我就从我自己本身所学的这个电脑工程，我就换到了那个商业管理。
哇，所以我们的 Uncle Tom 也跟珍儿自己的先生一样，原来是学电脑的。
是的。
OK， 商业管理，哇，这个跨度有点大。
对，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工程师他们所受的限制就是在公司给他们的这个 budget 就预算，所以后来我发现在公司里面要学预算的时候，我就换到了商业管理。
哇，这也表示您够聪明啊。怎么可以在已经工作的时候，然后觉得市场的这个需要，然后就可以随性的换到了商业管理？你表示说神真的是给了您聪明才智，
感谢。
那后来呢，那是怎么才能够从一个学电脑的人到了商业管理，最后变成了管理青少年，是怎么回事呢？
我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从北加搬到南加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公司主管离开了，所以我们的老板就请我在这边重新招募同工，然后开始营业。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找教会，后来在核桃市的第一环金星会待下来了。待下来之后呢，我就有感动，我就受洗。受洗完之后，很奇妙的在那个主日，我的牧师他就在台上就呼召，就是说我们儿童施工需要有人帮忙。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受洗，我就在寻找这个服事的机会，我就想这个会是我吗？
哇！
然后当我离开这个大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位年长的阿姨就跟我招手，她说年轻人过来做儿童施工嘛。
哇！
我在想，哇，这一定就是这个机会了。
哇！哇，这就好像是神亲自的呼召撒母耳一样的。
是，
在你受洗历史当下，你就觉得你要想要服侍。
是
啊。然后呢，就听到牧师的呼召，然后心里面就有感动，然后虽然没有立刻站起来，结果到了大门口还是被拦截下来了。
对。
哇，这个就是无处可逃啊，神的仆人。所以您就是自己刚刚信主就已经迈上了服侍孩子的这条道路。
其实我在教会是待了很久了，因为我在三藩市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就已经在教会里面了。其实我本身的这个罪性让我没有办法就是
迈出最后一步。
是的。
哇，所以从你进入教会到你受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您都在做什么呢？就是您身着有牧养吗？就是你从一个青少年开始进入到教会到后来，您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这一段过程呢，基本上我就是在寻找自己了。然后很多时候生活上面碰到的困难，我也不是说真的很确定主耶稣是不是会来帮我，会引导我。那我所知道的是教会牧师跟小组长他们教导的都是对的，圣经的真理都是对的。所以我常常在搬去不同的地方住的时候，或者是好像我出差的时候，我都会找教会去。
所以您就是一个没有真正任性就是公开宣布的，但是已经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吗？就是到一个地方找教会，到一个地方找教会。哇，那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和保守哈。
对。
那我想要知道，虽然您是纯属这种呼召来了，然后你就去开始做儿童施工，那你觉得你当时一进去的时候有没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呢？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哎呀天哪，我怎么为自己找了这样的一个侍奉？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公司里面已经做管理了，所以我看到一群小孩子呢，我就想
觉得很好管理。
但是我是很害怕的。
是，那你觉得跟管理员工跟管理小孩有什么不同呢？
员工本身是大人嘛，那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大概懂得自己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要停。那小孩子是不知道的，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
是的，是的。所以您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王。
差不多，对，
差不多。那您可不可以讲，就是说在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些孩子可能好多都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
对。
那他们有没有有的懂得比您还多的？有没有？
有，非常多。他们还常常纠正我。
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这种时候我就跟他们道歉了。
这也是一个生命本质的一个流露，就是您的这个谦卑，您的愿意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来的这个共学的这个态度，让孩子们可以特别欢喜快乐的接纳您，对不对？
对，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的是比我们大人认真的，因为我们大人杂物太多了，所以他们通常读的东西呢都是真实的。
是。那您在这个才开始进入服侍他们到后来现在总共有多长的时间了？已经
这个是我大概第十一年吧。
哇，第十一年。所以从服侍小孩到青少年，然后再服侍青少年牧者，现在因为我知道您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没有资源的青少年牧者。所以这么短短十一年的时间， 您觉得对您自己来说，您的侍奉跟您个人的生命成长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自己的灵命成长很多时候当然也是从我教会里面的牧者他所给予我的。之前我的教会有很多训练的课程，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参加，跟着弟兄姐妹跟着我们牧师一起学习。那在外面呢，我也在几家神学院里面拿课，这些都是很实际的课，就是像这个家庭事工啊、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说有牧者在带，但是很多时候就被这个环境或者这种习惯影响到，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那出去学了就可以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改变。
是，这点是正儿觉得非常奇妙的，就是自从正儿认识了我们的 Uncle Tom 那一刻开始呢，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系统经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也从来没有觉得说他是一个只服侍了11年的传道人。我深深的感受到，因为正儿自己出来就是全时间的服侍，其实到如今也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在 Uncle Tom 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一辈子一个传道人的风范。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跟您服侍孩童其实是有很深切的关系，因为您不能够有任何的虚假，您的生命必须要赤裸敞开让孩子们看见。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您跟家长之间的互动可能也会带给你很多关于教育孩子的思考，对吗？
是的，对。不过主要来的还是来自于圣经，因为我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带门徒的方式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是，
而不是说只是在一个地方教导他们喂养他们。所以我发现不管说在职场上面还是在教会跟着这些孩子在一起，尤其是青少年，一定要很真实的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才会感觉到这种对他们的关心跟爱是他们需要的。
哇，太棒了。因为正儿自己也分享过转变中的家庭牧养青少年事工，正儿在里面呢有分享，就是我才开始做青少年牧者的时候，我其实是跟他们吃喝拉撒睡，就是真的摸爬滚打，就是差不多上刀山下火海那个感觉。因为孩子们要的不是一个书照本宣科的书面的教导，而是真实生活的流露。尤其是如果是一个牧者能够陪伴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去成长去挣扎。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刚其实 Uncle Tom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想要再一次的强调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门训的过程，对不对？
对，
就是实际上你是在培养一群跟随耶稣的人，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您自己跟随耶稣，跟随神的话语，他的教导，然后呢再把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跟他们分享。
对，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正儿想要在接下来的几次的这种信息当中想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分享，因为我们这个是家长学堂嘛，大家一起来学做怎么去做家长。那我很想很想知道，就是您在服侍孩子的过程当中，您看到的孩子的问题有多少跟他们的父母是有关的呢？
基本上可能 90%-95%。
哇，
孩子是父母亲的一个副板啊。
哇，那你觉得多小的孩子就会反映他父母亲的问题呢？
可能在6个月到1岁的时候。
哇，大家听到了吗？这个真的是6个月大到1岁的时候，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一个生活生命的表现就已经反映出他父母亲的在家里面的一个关系了。当然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不要聊得这么详细，我们要卖一个关子，我们要在未来节目当中更仔细的来聊。其实正儿自己也是这样经历，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做家庭事工的原因，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我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孩子的问题 99% 也都是跟 Uncle Tom 讲的一样，全都是父母亲的问题。这个孩子呢，只是把在家中的问题带到了教会，带到了他的学校，带到了他的整个社会关系当中去表现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哎，那您觉得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个家长是第一次打开我们的家长学堂这个节目，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的孩子在外面的一切其实只是反映了他在家中的情况，您觉得如果您只有一次要跟他讲话的机会，您会鼓励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我会鼓励这位父母亲呢，可能是花些时间去看一下圣经，从新约开始， 马太福音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的，因为我们在灵命里面的重生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跟主耶稣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种爱跟这种幸福带给我们的孩子。
嗯，哇，这也是真儿非常的欣赏 Uncle Tom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深信说我们不是透过技巧或者是一些教养的一些科学来把我们的孩子翻转过来，而是我们自己父母亲需要真的得到救恩。
是的，
因为的确圣经当中有句话说，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并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的。所以今天这一期的节目，虽然我们只是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了 Uncle Tom 他的背景，然后他的侍奉，但是我们也提纲挈领的把我们将来这几期的节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谈一谈，就是到底教导孩子教会的责任重还是家长的责任重。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家长学堂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如果您想要听我们宝贵的 Uncle Tom 他的生命的分享的话呢，请您锁定最近的家长学堂。好，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当我软弱你不离不弃，眼泪中你听我叹息，在我孤单跌倒之地，你温柔地牵起我的手。风雨再大我也不怕，因你同在是我力量。黑夜之中有你光照，你坚定地牵我向前走。你牵走掉，在